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2页，862页，第五行，以方便智。方便智又名全智，乃大于方便法之智，又为行方便之智。这一段呢，是念老啊给我们解释的啊，大乘教里面常讲啊两种智慧，一种是实智，一种是全智啊。方便智就是全是善巧方便，实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。方便智实在讲的就是真实智慧应用在生活，应用在工作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叫方便智。所以方便智的根源是真实智慧啊。如果智慧能用在生活上，这就是道道地地的佛菩萨的生活啊！我们跟佛菩萨在一起就没有两样。那现在我们的根本智没有了，方便智当然就更没有了啊！它从根本智来，根本智，般若经上说得很好，般若无智，那是根本智。它起作用呢，就是方便智，无所不知。啊，唯有无智才无所不知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无德就无所不得。啊，你真正的无德了，换句话，你得到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全得到了，一样都不少。有德呢，就有所不得。啊，你有德，你能得到几乎？太渺小了。啊，无德，这个心念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，虚空法界一切所有的都是你自己自心里头本具的。这样。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啊，这是真的大乘菩萨真的。方便智又叫全智，全就是方便啊。我们常讲啊，全巧方便，或者叫善巧方便，都是一个意思啊，就是它通达啊，通达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全用上了啊。我们看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，他讲得很好，很简单，只讲了四句。这个四句是方便智。啊，第一句，随缘妙用。缘非常复杂， 大乘教里面把它归纳为四类，同摄一切缘。一个是物质，一个是人事。物质里面有顺境，有逆境。我们的环境有顺逆。人事环境里头有善缘，有恶缘。有我们相处很好的人，有只是冤家对头找麻烦的人。这个四大类就同摄了。那么佛菩萨怎样应付这个缘呢？妙用。妙在什么地方呢？妙在不着相。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放在心上就妙了。为什么？放在心上就有烦恼。善缘你喜欢，恶缘你讨厌。顺境心情很愉快，逆境就忧虑重重，那就不自在了。这是凡夫，凡夫总没有法子避免，菩萨完全避免了。无论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他都不起心不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智慧现前了。菩萨觉悟了，知道事实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呢？所有境缘都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，是一体呀。一体里面为什么有顺逆，有善恶？那总是遇缘不同，这从这来的。不但一切众生呢语言不同，建立各个不同的形象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这一个人也是语言不同。我们的念头很复杂了，从早到晚，有善念有恶念。念念不住啊，不停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念到一句话，这一句话非常有味道，叫不断之物。它不间断，但是通通是物。这个物就是讲的一念、细念。一念为什么是无呢？真的是无。它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。我们眼睛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。就在面前你看不见。正在面前。宇宙之间一切法都是那个一念里面的色相，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，都是这一个现象纠缠在一起。这个纠缠在一起是科学家的话。大乘经里面讲一合就是那一个合起来，让你看到，看出形象出来了，看出一个意义出来了，这是全假的。 啊，累积那么多的幻想，让你感觉到有这个相存在。啊，其实它确实不存在。念念都不存在。啊，我们误以为它存在。所以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就造业。啊，顺境里面起贪心、愚痴；逆境里面起怨恨。啊，这就造善恶业了。善恶业其实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梦幻泡影。可是怎么样呢？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你得受报啊！啊，善业果报在天堂，恶业果报在地狱，天堂地狱也就像做梦一样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虽不是真的，它有感受啊。他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，啊，做梦，大家都知道是假的。如果做梦梦一头老虎要吃你，你会吓得一身冷汗惊醒过来，醒过来还心有余悸。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假的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你能把事实真相完全看清楚看明白了，智慧现前，你就怎样去过智慧的生活。啊，智慧的生活很快乐。智慧生活不着想啊，啊，而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，所以是假象。啊，知道怎么呢？我在这个人间呢，就像在舞台表演一样，全是假的。既然上舞台了，假戏要真做。要表演的逼真呢、啊，啊，观众才欣赏啊，啊，我们叫观众欣赏，欣赏当中开悟，啊，让他觉悟了，那就是无量功德了。所以下头一句，要做榜样给社会大众看。啊，这就是菩萨，威仪有责，啊，这就是榜样，啊，我们言谈举止，做最好的榜样给众生看，啊，最好的榜样，那个标准是什么人呢？标准是佛陀。啊，学佛嘛，就要学跟佛那个样子，要像啊，啊，要像一尊佛，像一尊菩萨了。啊，大家看了欢喜，肯定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欢喜。啊，佛菩萨不会怨恨人，佛菩萨不会记仇。你得罪他，他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对人永远是慈悲，永远是爱护，永远是无条件的在帮助你。啊，这是佛菩萨生活。啊，绝对没有自私自利，为什么？他无我。有我才有自私自利，无我，自私自利没落觉了处啊。 啊，他以什么为我呢？以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为我。这么，这叫法身。啊，经常常说法身，法是万法了，万法是我的身呐。啊，我们用佛教的术语来说，阿赖耶的相分是我的身，阿赖耶的见分是我的心。阿赖耶多大？比虚空法界还大。为什么？虚空法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叫做正得清净法身。这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啊，见性就是见到事实真相了。啊，决定知道。啊，阿赖耶的相分是自己，是自身。阿赖耶的见分是自性。啊，但是这还是在迷，还没觉悟。啊，觉悟是什么样子呢？觉悟是转八十成四支，觉悟了。啊，但是能觉得这个与真正觉悟的距离很近的。啊，我们用第六意识分别外头境界。不分别了，就变成妙观察智，妙用啊，加个妙观察智了。啊，莫那时的执着转过来了，不执着了，不执着变成平等心智，万法平等。佛经上常说，心佛平等。生佛平等，生是众生，啊，心是真心，真心是平等的，妄心不平等，啊，真心平等，啊，众生跟佛平等，为什么？同一个自信，同一个法身。啊，华严经上佛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十方是讲空间，三世是讲时间，时空之内包括一切了，一切法离不开时空，时空里面所有一切法是一法身。诸佛如来是这个法身，他觉悟了。我们也是个法身，我们迷，迷而不觉。虽然迷，法身没丢掉，法身就在面前。我们错在哪里了？阿赖耶的相分，无量无边，单单执着这一点点，叫做我身。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无量无边。单单执着自己的妄念，认为是自信，这就错了啊！啊，错了，这生烦恼不生智慧了，生烦恼就造业，造业就受报，受报又迷惑，迷惑又造业，生生世世搞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要不是佛给我们讲清楚，我们哪里会知道？啊，佛说清楚了，我们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自己也感觉到好笑啊。啊，那现在如何把我们这个过错扭转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决定要学菩萨， 随缘妙用。随缘妙用就是普贤十愿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他迷我觉悟了，我觉悟了，就责备那个迷惑的人啊，这个是不人道啊，这个不可以啊。啊，那对那个没觉悟的人怎么样呢？要怜悯他，要用慈悲心待他，帮助他觉悟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自性本觉。啊，只是很不幸呢，迷了，越迷越深了，不能自拔了。啊，要帮助他，帮助他破迷开悟。啊，这个帮助不仅仅是言教啊，言教是不足的。啊，真正的教诲啊，是身教，做给他看呢、啊。让他觉悟啊！啊，人在这个世界，谚语所谓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啊。如果样样都如意，只有到极乐世界呀、啊，那是样样如意，没有不如意的。啊，你在诸佛刹土里面。六道里头总是不如意，啊！可是我们看到沦落在六道里的众生，真可怜，又不忍心，不忍心就得再回来，回来就得要造嫉妒啊！啊，要造毁谤啊，要造陷害啊，要造什么都得要造啊！啊，什么都得要受啊！啊，那我们把这些找麻烦的人叫冤亲债主啊，我们要给他立牌位，每天给他回向，天天为他祈祷，希望他早一天觉悟。啊，我们真在做啊，他们没看到。他总有一天会晓得啊，我们这生是用什么样心态什么样行为对他，他一定会知道啊。什么时候会知道？他觉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，他有神通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，他知道他一定感恩的，良心发现了吗？啊，所以冤家就变成亲家了，啊，这个冤就化解掉了，啊，佛教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化不是对方化了，在自己，我自己这里没有了。啊，对方纵然有的时候，他不障碍我。我说我不生气嘛，那就没有障碍嘛。啊，而且对我一丝毫妨碍都没有。啊，不但没有妨害，还给我们做逆增上缘，帮助我们不断提升。啊，不但智慧提升了，福报也提升了。啊，我这些东西，张家大师教的，李炳南老居士教的，啊，我通用上了。 啊，教你你用不上，不能落实到生活上，对不起老师，那老师不是白教你了啊，全都用上了，真快乐。所以对这些回报我的人感恩啊，为什么感恩？消除我的业障啊，纵然这一生没有造过业，前世续世不知道造多少啊，没学佛的时候造很多，这自己能记到的记住的啊。我26岁才学佛了，26岁造了不少恶业啊，贪嗔痴慢通通具足啊啊，所以这些人是恩人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弘法这么多年了，谁说我的过失？没人说我的罪就消不掉啊，幸亏他们天天在说啊，替我消业障啊。我不知道感恩还要去报复，那个问题严重了，那就白学了啊。所以这些通通属于方便智啊，你才晓得方便智的受用啊。这种生活跟佛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啊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、啊。众生都欢喜，生欢喜心，自己哪有不欢喜的道理 啊自己不欢喜，众生欢喜心生不起来啊。啊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这邻居都欢乐 啊你看每个人见面都笑眯眯的打招呼。啊，我住在六合院，是去年8月中秋搬过去的。嗯，我们那个小村的人告诉我，以前小村的这些人见面很少打招呼的，咕咕咕。啊，我在这那个地方住了半年了，现在各个人打招呼。每一个人见面都欢欢喜喜啊，所以我带给这个邻居啊，相当带给他快乐啊。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唯一有则里头的一条啊，也许祸福之门呐、啊！善护口业，世尊在这部经上把它摆在第一条啊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教我们说话要谨慎。啊，这很少看见这种排列，一般排列都是身口意。啊，这个地方排列是口身意，要说好话。啊，什么是好话？真正关心他，真正爱护他，啊，真正帮助他。这个重要，我们帮助人，别人帮助我们，爱护他，他也爱护啊，我们照顾他，他也照顾我们 啊，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，家家都送啊。我住那个小村有80户，有80户人家，啊，那我们有个菜园，菜园不小，那菜吃不完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菜很多都是那边送来的，啊，自己种的，干净，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。啊，菜园里面都念佛号，啊，有个同修送我2个念佛机，是用太阳能的，那个样子是做成莲花。啊，所以阳光照的时候，哎，他自己就会念佛。啊，非常方便。插在院子里头一般还看不出来。啊，像一朵莲花一样。啊，所以言语要柔和。啊，如何制止？啊，如何是讲外面的态度，制止是讲真心、真诚心。啊，这个要学。啊，你看佛经上教给我们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很重要啊。菩提心是真心的，啊，对待人接物都要用真心，啊，别人虚伪对待我不怕，我用真心待人，啊，为什么？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只有用真心的人才会到极乐世界，用妄心的去不了。啊，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缘。什么时候去呢？什么时候用真心，你什么时候能去。啊，你要不把妄心放下来，你去不了。啊，所以用真心不吃亏啊。吃亏在这个世间吃一点小亏，占大便宜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吃大便宜。所以账要会算呢、啊。嗯，小亏不愿意受我的，大亏就吃了。啊，末后一句，真菩萨叫待众生苦。啊，众生苦我们怎么待呀？我们今天所受一切不能称心如意的，都是带众生苦啊，要怎么甘心情愿啊，任劳任怨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积功累德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提升品位的资粮，所以你才晓得一切众生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通通是善知识，通通帮助我们提升品位，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用一个真诚感恩的心、报恩的心对待一切众生。啊，打我骂我陷害我，都是在帮助我提升的。为什么？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之前修菩萨道，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割离王割截身体，啊，割离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就是暴君， 啊，割礼王用非凡尘中是暴君。啊，被他凌迟处死。啊，这个修忍辱波罗蜜的菩萨丝毫怨恨心没有。啊，不但没有怨恨，还感谢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受这种羞辱，啊，这是登峰造极的羞辱。他的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谁给他圆满的？割礼王给他圆满的。这个圆满的功德很大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贤劫本来排名是第五，提升了第四。弥勒排到第五去了，本来是弥勒菩萨在他之前。大恩大德了。啊，只有觉悟的人知道，迷惑颠倒的人不知道。啊，让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了。这些理我们明白了，是我们真学，我们真干。啊，真干什么？你真快乐。真干的时候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生法喜，不生杂念呢。啊，就是知，从经典上学来，学了就要用，何学何用。啊，真的把我们的迷惑颠倒毛病习气统统修正过来。啊，这才像一个佛弟子。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之处。啊，你都能运用的非常恰当。啊，这叫方便。方便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它是活的。因人、因事、因地而不同。啊，真的是何学何用，不是代办。包括戒律都应该懂得。啊，现在持戒难，难在什么呢？不懂戒条。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。你不懂你怎么能吃？什么时候要吃？什么时候开源要开？那个开不是破戒，开解啊，开解吃饭。说实在的话，最重要就是怎么样跟众生有利益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一个故事，啊，这四五十年前初学经的时候看到的一个阿罗汉，他要圆行啊，大人家商人就是商主啊，有一条船在海里头行走的五百商主，现在讲贸易集团啊，这些在海外经商都带了一些财宝装在一条船上， 阿罗汉也就跟他们这个船一起走。啊，船在海中间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人起了恶念，想把同伴这449个人害死，财产独吞。阿罗汉有他心头，知道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迷得很深，你要是跟他讲，哎，你泄露秘密，头一个把你杀掉，杀人灭口。阿罗汉没有方法了，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杀死。啊，那是破，这杀戒啊，这叫开戒，都救了499个人救了，没有被他害了。他呢，他被杀了，他不堕地狱，要不然说他杀这么多人夺这个财产，他到地狱去了，从地狱里把他救出来，所以两方面都救了。这是开源，非开不可啊。那不开的时候，你就眼看着他造这么大的罪业啊，财产能不能得到，那得看他的福报。他要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得到手还是被别人抢去啊。既然得到福报，将来死了之后来生要还债，还要堕地狱，那肯定是地狱罪业啊。所以什么时候该开自己清楚啊，这叫开支吃饭呢啊。什么时候该吃决定不能开，什么时候有开源一定要开啊。当吃的吃，这个不是开源而开，那就叫破戒，叫犯戒啊。每一条都要懂得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何学何用啊。所以佛的戒条，何浅何离何法啊，不难受持啊。啊，现在真正研究戒律的人没有了，讲戒律的人也没有了，讲经还有人听，讲戒人掉头而去，不听的，这个也会有罪过，那个罪过，听了自己一生的罪过，所以他不听了。啊，念理都如此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啊，我请李老师给我们同学讲礼记，我请他讲经大概就一次他就同意，我请他讲礼记好像是七八次啊，这么难呢、啊、我就问老师为什么不答应，谁学啊，什么人学了他就能在生活上用上啊。啊，所学非所用，讲他干什么啊。我是诚心诚意的学，讲了七八次才答应，讲了两篇啊，去理还有一个是月记啊，只讲了两篇啊。这个东西难了啊。却里面所说的是同盟教育，跟弟子规性质差不多啊，不能不学。乐器也非常了不起，是中国的音乐的理论啊，中国国乐的哲学啊，那篇东西非常好啊。 啊，那佛家的戒也如此。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戒了？你自己丢自己学。啊，你讲戒律真的没人听。啊，谁受戒大家知道。戒坛里头有没有讲戒的？没有了。啊，时间又很短，轻描淡写的念念吧。啊，要细讲的话，每一条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，这个条件怎么样落实？啊，那要很长的时间，要举很多的事例。啊，真正受持戒律，佛法就会兴旺。戒律没有了，那是佛家的末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末法里头没有真修的人，有讲的，有听的，没有认真修行的，那末法。啊，讲的人没有了，听的人没有了，灭法，佛法就灭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一定要注意到，一个人听都要讲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一个人听，一个人讲。这个灯还没灭掉，啊，希望慢慢的人越来越多，佛法才有兴旺的可能。念老下面又说，又为心方便之旨。啊，这是大开方便之门呐！啊，这个要智慧啊！啊，你们今天这个社会，全世界乱成一团，啊，我遇到两三个国家领导人，问我怎么办。啊，你是用法律来治，哪个不犯罪？啊，尤其发现什么集体贪污，从上到下，那你要是一处罚，你这官员全部有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怎么办？啊。我的回答是，汤恩比说过，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，要用孔孟学说，要用大乘佛法。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呢？仁义忠恕。那北京那个刘教授跟我看我完全一样。大乘佛法真诚慈悲。啊，特别讲究这个数字，原谅他吧。为什么他没学过？啊，不要去追究了，就是一笔勾销。希望从今之后好好的学传统文化。啊，学过传统文化再犯罪处分你，没有学到传统文化犯罪不怪你，人心才能定得住。啊，社会稳定，稳定当中求进步，求改过自新， 啊，这什么非常时期，要用非常的手段。啊，别人有罪，你用法律处分他，那我自己有罪怎么办呢？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啊，所以唐恩比的话非常有道理。啊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。啊，忠恕，忠是用心，不偏不斜，大公无私。啊，用恕道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夫子做卢斯寇这三个月，三个月里头杀了一个人，在历史上有记载，诛邵正卯。邵正卯要在今天的话，孔子不能杀他，为什么人权呢？啊，这个人辩才无碍啊，邪知邪见，扰乱社会。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么太多了。啊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那个时候少啊，一两个。这行方便的智慧，权智与实智相对，实智是体，权智是用。大诸法之实相，啊，了解一切法的真相，名为如来之实智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达于诸种之差别，为如来之全知。啊，全知是对事一切事物的差别。啊，古今中外不一样，你都能知道。啊，运用得非常恰当。这是全知，如《大乘义章》第十九卷啊，有这段话：知一乘真实之法，名为实知。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：“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。”诸佛方便说，这是实质。啊，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你成佛。这叫一乘法。中国古时候教学，你接受教育的目的何在？帮助你成圣人啊，把教学的宗旨第一堂课就告诉你了啊，把方向目标确定了，不会改变的。三字经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就是教育的目标，教育的宗旨，你的本性本善，你的习性不善， 如何从谢性回归到本性，这叫教育。啊，那么今天现在的学校没有这种教育了。啊，是科学技术的教育，与心性、与做人，甚至于生活，统统不讲了。啊，那么今天的教育，古时候教育把人都变成圣人，佛教的教育把人都变成佛菩萨。啊，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说，人心本善。那么现在的科学教育是什么呢？把人看作机器。这是真的，现在教育都是把人看作机器。哎，人怎么样变成机器？哎，这是科学教育。啊，现在机器出了故障了，这社会它大乱了。啊，所以好在正在这个时候，出了一批年轻的量子力学家。啊，他们的认真努力，啊，真的把问题从根本上找到了。啊，要从根本上来解决。啊，这是科学一个大的革命。啊，那么这个发现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汤恩比说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用孔孟学说，用大乘佛法。孔孟学说容易，大乘佛法说什么？啊，大乘佛法今天我们完全明白了，它是最高的科学，最高的哲学，科学哲学上研究的命题，最艰巨的这个命题，这他们的课程呢，今天把答案找到了。啊，这个答案足以解决先前的问题，能够化解地球灾难。啊，那就是心理跟物理是一不是二，这个要承认。啊，过去犯的错误就是二分法，啊，这是这些科学家提出来的。二分法就是把宇宙分为物理学跟心理学，分成两分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个400多年都是向物理这边下功夫，心理疏忽了。现在知道心跟物是一，不是二。根本不能分开，啊，而且物是从心变现出来，所以心可以控制物质。啊，这个在佛经上大小乘佛都说过，相由心生，相是物质，相从哪呢？心生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都说得很清楚。啊，今天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这是好事情。 啊，要改变社会，就要改变人心。啊，中国孔孟的学说是心性的学说，大乘佛法是高级心性的学说。啊，所以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我们再看他底下所说的，啊，《大乘一章》第十九卷所说的，啊，知一乘真实之法，这叫实知。了三乘全化之法，这叫方便之。了是明了，知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对初学的人，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这叫三乘。啊，菩萨多说的是别教三贤，啊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别教。别教的初地菩萨等于原教初住，啊，这是讲放下烦恼的功夫，他们是相等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全教，善巧方便，帮助大家向上提升。啊，那么在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阿含是声闻缘觉他们学的，啊，小乘、中乘，缘觉算是中乘。别教三贤，这是大乘，啊，别教三贤。已经提升到阿含方等，方等里头有别教三贤，啊，那么再往上提升般若讲了22年，般若讲大乘，啊，讲三空啊，人空、法空、空空。最后8年，佛说法华，那是一乘，就像研究所一样，跟佛办学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49年了。有次第，有前身程度不同啊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是半教育啊，我们不能误会啊，在佛教里头。确实找不到宗教的根据啊，宗教里的头一个要有个主宰的神，造物主啊，创造世界的这个神，佛教里都没有啊， 佛教讲这个世界怎么成的，他是看到真相。甚深禅定里头，这个禅定彻发地缘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自性本定，他入到这个里面去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。宇宙怎么来的？从一念不觉来的。一念不觉没有理由，一念不觉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。所以佛说这一念不觉，称它作无时无明。这个名词用得好啊。无时是什么呢？没有开始。没有开始就是全是假的。有始有终是真的，没开始。我们初学佛的人误会了。以为时间太久了，说不出来了，太早太早了。其实不是，我们把意思全错会了。根本没有开始。现在我们明白了。你说这个量子力学家把物质到底是什么，他搞清楚了，我们要问物质有没有开始。没有开始啊。有没有消失？也没消失，就是它不生不灭。其实它是有生有灭。如果根本就没有的话，说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啊。它有生灭，有生灭等于不生灭。为什么？时间太短了。它生灭的时间1600兆分之1秒。所以说他生灭跟不生灭都毫无意义，划等号了。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。你要没有了解事实真相，这话听不懂啊。了解之后才真的承认。太快了，眼睛来不及。这个现象就在眼前，没有间断的。这经上讲的不断之无，你看那个何味道。那个无什么？无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它是无，它不间断。这经上用这名词用的妙绝了，不断之无。你真正晓得它是不断之无啊。你对他就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，你心底就没有染污，心底就没有高下，没有高下，你就是平等心，没有染污，你就是清净心。所以你的心确确实实永远是清净平等心。就是我们搞错了，把不断之无啊误会它是真有，把它放在心上，心被染污了。被染污之后又起了高下分别，平等没有了，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啊。真正一觉悟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全就摆平了，清净平等就现前了。所以凡夫成佛，你要问多长时间，就是那一念，这一念转过来，凡夫就成佛了。所以慧能大师在一句话当中开悟，我们觉得不稀奇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豁然开悟，也不稀奇。 啊，他的心清净到基础，不定什么一个缘触动，他就开悟。啊，开悟不是一种方法，每个人缘都不一样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五灯会缘里面看过的。啊，所以佛经上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哪一门都能帮助人开悟。啊，又说，识之者体也，全知者用也。这个说法说的用的很多。啊，智慧的本体是识之，智慧的起用是全知。啊，我们如何把真实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？这是全知。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都是全知。啊，如来成佛之本体在于识之。啊，怎么成佛的？就是真正的正德，自性本具的智慧。智慧不是从外来。啊，这个理跟事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接受它。啊，现在人他不相信。他们认为智慧从哪来的？广学多闻。错了，广学多闻是知识。不是智慧，智慧里面自然包括一切知识，知识里头不包括智慧。啊，所以今天世界出了问题，没人能解决，原因是什么呢？通通是知识，没有智慧。知识是有局限性，而且还有后遗症。啊，我们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看到了，把这桩事情证实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求学求智慧。啊，智慧怎么求呢？清净心当中求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大智慧。啊，所以他在这上用功夫，所以同盟的教学叫什么？叫他规矩。叫他的心定下来。小孩也胡思乱想啊！啊，不准他胡思乱想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背书。用这个方法，背书最重要的是培养他根本知。啊，不让他胡思乱想。啊，背这个书不讲给他听，讲给他听就变成后头知了，就变成知识了。不讲，光叫你背，背得滚瓜烂熟，啊，让你脑子里头没有胡思乱想，它是个手段呐、啊。这外国人不晓得，所以中国人这个教育是智慧啊，智慧的教育啊。啊，从小小孩就训练成像小大人一样，哎，他懂理。啊，守规矩懂理，啊，待人接物一点都不会错，他学这个东西， 到十三四岁智慧开了，再给你讲解，那个讲解是后得知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一套教学的理论只有印度跟中国有。啊，我们到全世界到处去搜搜，没看到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想的时候，把这个做出来给人看。啊，中国教育有他这种方法，这个实验要做出来了，被社会大家肯定了，我们的教育方法就会改变。啊，我在澳洲跟陆克文讨论这个事情，他就非常赞成，他希望我办个小学做实验。啊，实验成功了，说我带国会议员去参观，然后国家立法，啊，把这个教学的方法的时候理念改正过来。啊，这个做官的得有官运的，洛克文这个官运不佳了，啊，没做多久就下台了。啊，我给他写了封信，劝他别做官了，搞教育。啊，我们一起来实验，你来带头。啊，我们现在图文巴市长跟他是一个村庄长大的，他们是好朋友。啊，我说你就到图文巴，啊，我们帮助你，我们办个学校来做实验。这个实验成功了，比做总理高明多了。啊，这是大事啊。总理是大官呐，啊，大官不如大事啊，啊，做大事有意义。我叫他学孔子，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真正做有益于国家民族跟人类的大事业，啊，端正教学。现在教学偏了，歪了，啊，所以把人都教坏了，啊，这是大事，没有比这个事业更大的，干这个事业，这是圣人，这是佛菩萨。一代教化的妙用存于全知，啊，那就是实知其用，这是什么？教化众生呢？又密教以太藏及莲花部曼陀罗之心莲花台为实知，啊，这是表法。啊，曼陀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道场，这中国人叫道场，修行的地方，学习的地方。啊，那么中心的莲花台，啊，这是诸法人他坐的地方。啊，用这个来表实知。啊，八业就是八瓣，开福为全知。八瓣，这个八业八瓣， 这个地方还有参考资料。好，这是从佛光大字典里头揭露的。好，我们把它念。胎藏曼陀罗，佛光大字典有这一条啊，胎藏界曼陀罗，全称为大悲胎藏僧曼陀罗啊，密教啊两界曼陀罗之一啊，成为胎藏，略称为胎藏曼陀罗。大悲曼陀罗对金刚曼陀罗而言，这是密宗的两部，一个是金刚部，一个是太藏部。啊，又称阴曼陀罗、东曼陀罗、里曼陀罗啊，胎藏，这下面胎藏大悲之意，曼陀罗梵语含有发生诸佛极无比位能语言具足等意啊，胎藏曼陀罗呢，即是自毗卢遮那如来的大悲胎藏平等心地中所生出的大曼陀罗，该胎藏界曼陀罗原系根据大日经聚缘品之说所建立的，大日经书佛更加以补充，故古来皆称此为经书曼陀罗。这个密宗经典呢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胎藏部，一个是金刚部啊，跟我们中国的大藏经其实有相同的，中国大藏经分为金藏、律藏、论藏，那么在密宗呢，这个胎藏就是中国的金藏、律藏啊，那金刚藏的是就中国的论藏啊，胎藏是根本啊，像小孩一样怀胎的时候它是根本啊，它是经跟戒啊，经藏给这个律藏啊，金刚藏呢里面是佛或者是菩萨大家讨论的议论的，所以是我们中国的论藏啊，这两部合起来在中国称为大藏经。这样说出来大家就比较容易懂了啊。那个八义这下头里有都有解释啊，佛学大字典都有八义莲台，这是属于胎藏界曼陀罗之第一愿中胎也，中央为大日，大日如来啊，大日代表光明遍照，就是我们称的毗卢遮那如来啊。那么四方呢有八业为宝身，开福化王、无量寿、天古雷音四佛，再加上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呢，这四菩萨啊，合为九尊，包括这个 中央的大日如来，啊，四面的八叶就是四如来四菩萨，啊，这都是表法，代表的圆满大乘。啊，是三密相应之时，无人肉团心心脏开腹之相。啊，他表这个法。啊，三密相应的时候，口持咒，手接印，心观想，这叫三密相应。啊，这个观想呢，就想自己的心，这心脏。心脏就好比是莲花，啊，心脏有八瓣，啊，观想这个，啊，底下有心莲，啊，密教为肉团心，指实行为心莲，所以，它这叫观心，观心确实是观心脏。大日经书第四。里面说，凡人肉团心啊，这就是指我们的心脏。那心脏呢，像一个莲花破而未复之相，像花苞没有开啊，心脏像个花苞的样子啊，有经脉啊，月之以尘八分啊，这个心有八瓣，八分合起来的啊，他观想这个啊，所以密宗跟净土宗都是从进入门啊，从进入门。心经则佛土经也都是靠他力啊，属于他力法门啊，但是净土宗的净是云里染无这样的境界啊，密宗不是的，密宗他不离，所以密宗的净比我们这个净呢要高，可是他难修，他要真净才有成就，如果不净修那个法的时候会堕落啊！这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密宗不能成佛就堕阿鼻地狱，没有当中的啊，真个成功了就上去了，不成功就下来了啊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他没有传密给我啊，告诉我密是加行法，等于说什么，他是研究所博士班最高峰的啊，菩萨不学密不能成佛。什么时候学密的？初地以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？初地以上才有资格学密。为什么呢？借除一切法如如不动，才是明示人，他不动心了。这是真经啊。啊，这个净土宗是财神明是远离他了，这清净啊，他不是远离啊，啊，所以他那个净是真清净，确确实实其如万法皆空，一切法了不可得啊，这个理我们完全明白啊，也就是说他的念头啊，这个意念呢，完全住在不断之，我们用这句话讲， 叫觉中意。啊，知道所有一切法是不断住，所以一切境界现前，他能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说明初地以上的境界，不是普通人的境界。啊，所以我的老师高明。我那时候初学什么都不懂啊。啊，跟方老师学的是哲学。完全用哲学来看大乘经啊。啊，张家大师引导我。啊，告诉我。你看戒律重要。密宗对于戒律比这个仙宗更重视。啊，密宗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那么密宗成就的现在很少了。啊，学习的人很多都学错了。学偏了，学歪了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密宗金刚二舍利，他将这一部经的集注完成之后，这部注解6年时间完成，啊，就求生净土了，身体不好多病啊，80多岁了，他大我10几岁啊，今年100岁，他在的话今年100岁啊，大我14岁的。告诉我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每一天念佛号14万声，归顶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70年。啊，一天14万声，念了半年，他走了，所以他最后啊，密放下了。禅也放下了，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，啊，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，啊，他通啊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他真通啊，啊，做这部注解用集注的方法，非常高明。啊，如果他自己注解，排斥他的人一定很多。啊，你算是你算老几？你怎么敢注这个解？人家不服啊！现在用这个方法，啊，佛经上讲的，啊，祖师大德讲的，没有人敢讲话。啊，所以我对他很佩服，真高明，真是智慧呀！从你搞这书的，我看到了。啊，让大家没话说，你不能不接受。啊，虽然这个是这个本子在中国大陆引起普遍的反对的声音，啊，批评的声音，啊，还算不错。这个我们认为，国家还是有智慧。啊，中国宗教局承认这本书，那大家没话说了。啊，宗教局出版的净土五经五量寿经就是用的下联句的汇集本。啊，这个出来之后声音慢慢就低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国家肯定了。啊，这都是好事情。 啊，还是有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。我们继续往下面看。啊，所以他以莲花台啊，这是心脏里头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代表实质。啊，外面八瓣呢，代表全职。大日经二卷，诸佛身系有，全职不思议。实质是物质，啊，般若物质。全职呢，无所不知。用在哪里？用在度化众生。啊，度化众生就是真实智慧起作用，是无所不知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，中国古代跟印度求学，他就是求根本智。扎根教育完全在根本智，小朋友不让他胡思乱想，用背书这个方法秒绝了。啊，不管他懂不懂没关系，将来长大的时候他一定全都懂。为什么呢？根本智得到了。啊，书又不能那么熟，所以任何他所被动的他都能讲得透，智慧开了。啊，那个智慧是底下会讲到无私智、自然智，是吧？这都属于后的智。啊，那个也印证了古人所说的一句话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小孩背书不止一千遍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参加考试，童子考中进士的人，每一个朝代都有。童子是什么？不满二十岁，二十岁行冠礼。啊，冠礼之前都叫童子。啊，考取进士一般派他做地方官，那就是现在的市长，管好几个县，十几二十岁。那现在十几二十岁不懂事啊，那个时候就能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。啊，从哪里学的？老方法里的学的。啊，新的方法学不到。戒定慧三学。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啊。佛教把这个东西传来了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啊，这个理念方法都接受了。啊，真有道理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教学不能不重视古人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从自信里头来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。啊，智慧是从清净心得来的，平等心得来的。怎么样训练人的清净心和平等心啊，尤其现在这个社会，我常常想着怎么办？这孩子，社会是个大染缸，怎么教他教得好？一踏进社会完了，啊，这最大的难处啊，他没有环境。啊，早年我们想了一个方法，想成一条龙的学校。啊，从幼稚园一直搬到研究所。 啊，招生呢，只是招幼儿园的学生，一年级的学生都不招。我让这个学生慢慢升级，啊，所以这个学校好办，不必一次完成。啊，小朋友到小学了就办小学，到中学了办中学，到大学就办大学，年年收幼儿园的学生，啊，二十多年之后，我这个学校就圆满了。啊，一条龙，当中没有插班生，啊，老师要发心来带，学生到什么程度，老师也提升到这什么程度，老师等于保姆，从幼儿园陪你到研究所，啊，陪你二十年，啊，把你管教住，不让你学坏，这才叫根深蒂固啊。啊，他将来这个花花世界，他不是跟他们学的，他要来改造花花世界的。啊，这是我们想出这么一个种方式。啊，看有没有这个机缘去落实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，许许多多的家长，哎，对这个都有兴趣。都希望真有这个学校啊，他把他的子弟送来啊，所以还是有可能的。这是从前中国家学私塾啊，都是这么样教出来的啊。政府，中国古时候政府办的学校，那就是现在的党校。培养国家各级公务人员啊，学生从哪？学生考试啊，这个政府啊来考试啊，真正教学的时候都是每一个家庭负责人，所以从前教育家承担了，养老家承担了啊，这是社会两桩大事情，都是家承担下来，所以中国。这五千年啊，博得长治久安，太平盛世，家的贡献太大了，家没有了，再想想过去那盛世啊，那就不可能了啊。所以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家是关键啊，今天身修得好，家没有了也无可奈何。啊，所以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它那个是核心的地位，关键的地位。啊，怎么样能把它再兴旺起来？啊，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。大日精神说，祝福身心有全智不思议，佛全智能够度化设法界的众生啊，一从啊物质方便之不可思议，度生妙用，全化之法全由此智，又从实质以求全知，亦皆从根本之而达差别之，故曰增长了之。啊，这些话我们只有看中国过去传统教学里头我们会懂，要不然的话不懂。啊，从中国过去这个家学里头我们也看就明了了。啊，连办只 之胜福，可欲增长啊！莲瓣之初开啊，可欲了之啊！这增长了之啊，用莲花来做比喻啊，心莲八瓣开敷，正显增长了之之意。因莲叶开敷，二明显莲台啊，莲花开了。莲蓬现前，莲台就是莲蓬啊，正表从方便之的开明，而彻显心愿也啊，彻显心愿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说明厚德之的作用不可思议啊，我们在这一生修身要靠厚德之，齐家治国平天下全要靠厚德之啊，厚德之从哪里来呢？大学里面前头还有一段，格物致知，诚意真心啊，这个是教育的大根大本。如何让小朋友从小就培养成对物质的欲望淡薄，从小培养知足常乐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纵然家庭是富贵家庭，对儿女养成刻苦耐劳啊，这个可以从曾国藩先生他们的家能看出来啊。曾国藩的一生事业也值得人赞叹啊，在清朝他做总督，管四个省，一般总督是管两个省，他管四个省啊，清朝也出现这么一个人，之前没有管四省，之后啊也没有啊，真是大富大贵也。你看他对家庭子侄的教育，他的家训，他的家书能看到。啊，子弟后代，家里用人多，决定不准用人伺候这个伺候。啊，啥啥应对都要做，你自己住的房子自己收拾啊，学成刻苦耐劳啊，体恤这一些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都出身贫寒的啊，他家雇佣的啊，对待这些人人道啊，叫人感恩的啊，子弟从家庭培，从小养成勤俭啊，懂得节俭，不可以浪费啊，所以这个家到今天还不衰啊，他的后代都不错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好像大学教授，他的后裔 啊，所以这个家教太重要了啊！啊，过去的旧社会有社会能配合，比较容易，现在社会上没有了，就困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如何来培养？用什么方式能把它兴起来？这是大事。啊，国家民族的头等大事。啊，首先就学格物。啊，格物就是对于物质的享受。宋朝说，范仲淹做到了。啊，范仲淹出将入相啊，做到宰相啊，带兵打仗是他元帅啊。啊，范家到今天还都不错啊，他们的后人来找过我。我那个时候在临盘，在庐江，冬天他们到石碣禅寺来看我，告诉我印家谱，印这个像，我说好事情，我说印多少啊，他印100套，我说太少了，你们那么大的家族的事，100套怎么够呢？啊，经济有困难。我说一套多少钱呢？一套100块钱，人民币不贵呀。啊，好像我送了不少钱给他。我帮助他好像1000套的。1套100，10套1000，8套10000，送他10万块钱。啊，我说好东西啊，希望你们家人保存，再希望送给一些学校图书馆收藏。啊，这著名的大学都应该要送。啊，这是我们民族当中的典型榜样，应该要向他们学习。啊，他们真正的根扎好了，这个根就是格物致知、诚意正行，这叫根之根。啊，这个根里头的根本质，我们讲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那是外面的旨意。啊，要想枝叶繁茂，必须根本做好。啊，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